亲爱的主耶稣，我有一事要恳切地求你，就是让我一生岁月里常住在你的殿里，让我能够张扬你圣殿的堂皇荣耀，是你把我从祸坑污泥里拯救出来，用你的宝血洗净我，用你的圣神充满我，是你把我这一只迷失的亡羊在你的爱中寻回，抱着我回到你的羊圈，回到你爱的怀抱，你为我准备的充满了各式各样丰盛，你赐下的天降神粮，让我能够不断地听到你生命的话语，咀嚼吞下你的话，安息在碧绿的草场，是你带我回到了阿爸父的家，你把我安放在湛漫的深处，在那里，在你满满的爱中，你使我的心满了欢乐，你使我的口在欢乐中，我心欢乐，我舌愉快，连我的肉身都安息在希望中。你赐给我的平安是世界夺不走的平安，那是你的平安，你是和平的君王，你让我来到你和平君王的国度里，让我深深的平安，不再害怕。主耶稣，在我一生岁月里，我要安息在你的圣殿里，直到永远的时日。我这样深深的感恩、祈求、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路加福音12章，主耶稣基督说，你们小小羊群不要害怕，你们天上的父喜欢把天国赐给你们。我们的天父喜欢把天国赐给我们，虽然我们迷失走错路，做了他眼中视为邪恶的事，他对我们的爱没有改变，他愿意领我们进入他的国度里，没有改变。因为他不改变，我们这些信他，他的话天地会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为此信他的人是不会蒙羞的，信他的人是有真实的盼望，这盼望望得叫我们不蒙羞。他为我们准备了国度，就是他从我们在祸坑污泥里，在世界的罪恶中快要丧亡时，他向我们伸出救恩的手，拯救我们出离这一个败坏的世界，把我们安置在他的国度里。基督徒就是基督拯救的人，从世界的败坏中拯救出来，不再属于世界，而属于基督的这一群人是有福的。阿爸父把天国给了我们，我们不属于世界，世界是在我们的脚下， 得胜世界的胜利武器就是我们的信德，就是信主耶稣基督是天主子的人。信主耶稣基督是天主子的意思，就是他是天主子，他是天主，他是全能的天主。这一个全能的天主，我们信他，我们在世界里碰到的任何的磨难考验，他都会给我们得救的话，得胜的话。我们相信他的话，就能得胜在这个世界里所受到的各种挑战磨难。我们把他的话当话，我们就经验到他的每一句话都是至宝，每一句话都给我们极大的爱跟启示。他把我们安置在不属于世界，属于他的地方，他的家，他的教会。教会在地茂德前书第三章说，教会就是天主的家。在圣经里面，教会有的时候是用单数的一个教会，厄弗所书的第四章只有一个身体，一个教会是单数的，是指着这一个基督的身体，天主的家，包含着所有重生得救他的子女，从过去今天直到永远，包括在各个地方，不论是在兰屿，在台东，在各个城市各个地方，这一些人就是我们，都是天国的子民，都是天主的家人，是同一家人，同一个天主的家人，特选的种族，王家的世纪，这一家人都是要与他一同为王，侍奉万王之王的召教。这是他给我们的国度，给我们的家。圣经里还有提到的教会，用的是 churches， 是复数，就是在各地的家。在圣经中，每一个城市会用的城市的名是教会的名。厄弗所的教会就是在厄弗所那一个城市的教会，就是天主在那一个地方他的家。有的很有钱的人，他在好多地方都有别墅的，在这里有，在那里有，在各地都有。我们的天主在各地都有他的家，就是在厄弗所的教会，在格林多的教会，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在安提约基亚的教会，都是当数的一个一个教会。那么你读加拉达人书，就是在加拉达的众教会。为什么？因为加拉达是一个省，不是一个城市，它有很多很多的教会在每一个城市，所以叫众教会复数。又说在马其顿的众教会复数，因为马其顿是一个很大的地区。如果说要在台湾，就是众教会，因为有不止一个城市。如果在台东有几个教会，应当是一个，就是台东的教会。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教会，那一个教会是得救重生的人在一起，在天主的家中跟他一起生活的这一群人。那么每一个人都是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都有一个肢体的功能，不是每个人都做眼睛，不是每个人都做手，也不是每个人都做脚。如果一个身体全部都是手，好可怕，也只有两只手两个脚，就是一个丰满成全的基督的身体。 那么每一个肢体是有一个这肢体被命定的功能。如果你是眼睛，你可不可以去做饭做菜？不能。对不起，你怎么学怎么求也不能，因为那不是你的命定。那么你是做手的，你想要做眼睛成不成？不成。所以不要去盼望别人的那一个天主命定的生命的命定跟招选，也不要嫉妒纷争。如果眼睛看见了，他把看见的是头让他看见，就用嘴巴说出来，耳朵就听见，就是全身体看见，全身体听见，全身体讲，包括手脚都得到了这一个天主经由众身体的肢体造就他的身体。所以是一个基督的身体，基督的奥体。我们不是别的肢体的复制品，不是一个特别天主把我们摆在那里。所以我们要知道主把我摆在的位置，我要按那个位置好好的发挥。现在有一种世界很大的败坏的潮流，你明明是个男人，你一直想要做女人，以前是做不成，现在可以变性，现在法律还可以登记，还可以大家同意，你看他几眼，他说你没看过，很凶的。那么他会活得好吗？因为天主造他是什么？有一个弟兄，他来到兰卡斯特的荣耀教会，他来的时候他碰到了主，在祈祷中他得到释放，他现在在神学院想要做牧师。他来的时候他说他原来一直想要变成女生，他都已经准备去做这个手术，完全准备了要做这样的事情。他的朋友爱他讲不通，就把他带到教会里来，主的神在那里，他得到释放，牧师为他祈祷，他是像附魔一样的，这一个败坏的灵被赶出去，他得到释放。原来他差一点就要被黑暗的灵欺骗，去做了变性的手术。那么我们需要天主用我们去造就别人，我们都是一个身体，是要一起去做头想要成就的事。如果我先前讲的那个姐妹就不愿意做口告诉那个弟兄耶稣爱他，他就丧亡了。可能你不知道，如果他因此而丧亡，是因着你没有做主要你做的事，会有血债的，会有血债的。但是我们不是为了害怕，我们是为了爱，不愿意人丧亡的那一个热切的爱是动力，主就准备我们可以用。不在乎你有什么多少的神学的认识，讲高超的话，就是很简单的一句话，是天主要给的，就像金苹果放在银盘上的造就人。所以他要我们彼此造就，彼此为他所用，成为一个他可以用的有功能的身体，不单单是肢体，身体就是彼此搭配，互相顺从，有一个非常非常和谐的，会彼此关怀。如果你肚子饿了，你的眼睛会不会开始去找有什么地方看到了冰箱就想要去看看里面，可是脚说我不想动，我很累了，不会的，你的脚就会去，脚去了，脚可以打开冰箱吗？手就去打开，打开了以后眼睛再看一看，就知道这个可以做，那个可以做，鸡蛋是生的可以去炒，可以去做，那么手要去做，脚去做，都做好了谁吃？ 口去吃，吃饱了好舒服哦，就全身很舒服，一个肢体受光荣，全身都受光荣，一个肢体受苦，全身都受苦。你们有没有经验过，有时不小心被针刺了，小小的一个针刺到了手，你眼泪都流出来了，好痛哦，全身都痛，又是一个牙痛，好像真要命的痛，就是一个身体肢体受苦，全身都受苦，一个肢体受光荣，全身都受光荣。我们是生命的共同体，不是指着跟偶像是共同体，是教会，天主的子女。那么在圣经里面讲的教会，还有一个他用的是叫做家庭教会，在腓勒梦书，在腓勒梦你家中的教会，在罗马书后面也提到了在人家中的教会。所以教会在圣经里有提到了一个城市一个城市的教会，还有提到了在谁家中的教会。但是教会就是基督在那里掌权做主为王，他的家，我们在那里蒙恩的地方。我们从昨天到今天就在讲这个，那就是天国的预象。还有我们的身体是圣神的宫殿，圣神住在我们里面，一个他最小单元的住所就是我，对不对？所以我要跟他往来，我要在思想情感意识上跟他亲密的往来，他在那边帮助我，在那边帮助我，所以有我个人跟主的亲密的往来。但不是只有这样，还有跟别人，爱天主于万有之上，另外一个呢，爱近人如爱自己一样，有一个彼此相爱。若没有跟天主的爱，我们没有能力爱近人。我想爱他，我伤害他，很辛苦。那么我们是信主的，有时还活在彼此不能够和睦的状况里，是因为我们没有接通跟天主之间的爱的关系，没有这一个来自天主的光亮，我们不知道。所以爱天主，得到天主的爱，这一个没问题了，横的也不会有问题。因为他不是要我们成为一个自私自利的，我享受就可以了，他是要我们去关怀其他的人，爱其他的人，他愿意我们活在他的爱里。那么这一个小的个人可不可以变成一个家，就是他可以在你的家做主为王掌权吗？可不可以？应当如此，应当如此。那可不可以在你的家中，他找一些人到你的家中一起读经，一起祈祷，可不可以？应当如此。应当凡是到你家中的人都碰到主的爱，都经验到主的威能，都能够认识主，因为主在那里掌权做主为王。那主在的地方有一个不同的味道，你们体会到主在吗？他现在非常强烈的在我们中，当我们会敬畏他，我们体会到我是圣神的宫殿，不能用来做犯罪的事，对不对？我的家是给他的，不能变成贼窝的。那么一群基督徒在一个城市，也是天主喜欢更大层面的一群他做主为王的教会。这一些得胜的教会，教会中的得胜者，最后会成为他的国度，他的新娘，也就是他愿意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得胜的。得胜什么？得胜仇敌的谎言，得胜世界的诱惑，得胜肉性的软弱。那么你的家也可以得胜这三个仇敌。教会应当是得胜撒旦的，得胜世界的诱惑的，得胜彼此之间的私欲偏情的。在启示录那里提到了七个教会，启示录的第二章第三章提到了七个教会，这七个教会就是所有众教会的样子，属灵的样子。七是今世的圆满， 七这个字是四加三，四是一切受造物，要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几部福音？四部福音。为什么受造物有福音？就是三位一体的天主进到了一切受造物里，就会进入了今世的圆满。如果三位一体的天主在你家做主为王掌权，他的旨意畅行无阻，你的家就像天国一样，就是圆满的家。教会也是这样。那么这七个教会，启示录讲的就是如今都存在的天主在各地家中的样子。这七个教会，你如果按照主讲的这七个教会的样子，他的话可以让你知道你去的教会是哪一个教会。那么你知道你在那个教会是什么样子，你就知道那个教会主指责的要悔改的是哪一点，主肯定的要保持的是哪一些。厄弗所的教会，主对他有很多很多的夸奖，但是主有反对他的一条，就是抛弃了起初的爱。如果你抛弃了起初的爱，虽然你做了很多很多不满全天主的心，你的家事越做越多，烧的饭菜越来越多的讨好自己的丈夫，丈夫也做很多的事，但是失掉了起初的爱，这婚姻可以持续的好吗？其实人的婚姻失掉了起初的爱，一定有问题的。那么跟天主的关系是不是一样，失去了起初的爱？所以缺爱的地方你知道要怎样。每一个教会都有它的特质跟特色，其中有两个教会主子肯定他们没有讲任何负面不好的，一个叫做斯米纳的教会，受迫害的教会，苦难的教会，他们在苦难中仍然信主，讨主的欢心。而这教会主鼓励他们，你应当忠信至死，我必要赐给你生命的华冠。有耳的应听圣神向各教会所说的话，胜利的必不受第二次死亡的害。这教会中的得胜者忠信至死，就是殉道的教会，被迫害的教会。在历史中有地区性的被迫害，有一个最初期的头300年，主要的教会都是在耶路撒冷，罗马迫害在那里的教会，迫害的厉害，很多的殉道者。可是在末后的时代，众教会都会进入被迫害。在末后的7年，特别是最后的3.5年，敌基督掌权，假先知诱惑众人，就是你不拜受像就死，不盖受的印记就不能买不能卖，也是死，你只有死路一条，要不就是天主特别保守你。很多人在那时会跌倒，但是也有圆满数字的殉道者会达到天主命定中圆满的殉道的弟兄，就是基督徒们，以及殉道的主的仆人。那是开第五个印经上的启示。还有一个教会叫做菲拉铁菲的教会，这菲拉铁菲的教会是只有被肯定。你读完七个教会就知道，这是主最喜欢的教会，他最爱的教会。那么这个教会到底有什么特质，主这样肯定他呢？你至少可以让你的生命，你的心是这个教会的特质，你可以让你的家变成这个教会的特质， 让一群得到同样光照的人一起成为这个教会，去到了各地的教会，要成为教会中的得胜者，帮助你在的城市的教会成为得胜者。那么得胜者主给他很多的赏报，以他一同为王，冠冕给你吃生命树的果子，都是得胜者。主更喜欢是教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得胜者，是不是更好？100%的得胜，叫做得胜的教会，这就是得胜的教会。腓拉铁菲的教会，腓拉铁菲有一个意思，就是兄弟们彼此相爱，这名称就是兄弟们彼此相爱。这七个教会的名称都是先知预言性的，有它的特质，它的教会的特质跟它的名称完全一样，是主定了这教会的名称，表达了这教会属灵的实质。这一个腓拉铁菲的教会就是彼此相爱的教会，主要我们彼此相爱，全部的诫命就是爱，爱。你给腓拉铁菲的教会的天使写，他对这教会启示，而这启示他都启示他不同的身份跟样式。我们的主是天主子，也是人子，我们的主是万王之王，他又是上主的仆人，所以他启示给这一个教会所说的是，那圣洁而真实长有达味钥匙的，他是圣洁的，他是真实的。我先前也讲，我们要真实的心来寻求他，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可是有一些人以真诚的心、完备的信德相信他，追求圣洁。哥林多后书第七章，以敬畏的心追求身体跟灵魂的洁净，心灵的洁净。这一个圣洁而真实的长有达味钥匙的，指着他是王，有权柄。达味他是天主暗立的和他心意的王，是耶稣基督的预像，万王之王，长有钥匙的，他开了无人能关，他关了无人能开的。这样说，他最一个教会，他说我会为你开祝福的门，没有人能关上，我会封闭你不该去的地方的门，也没有人能开。好感恩哦，你走错路进到不地方，他门都不让你过去，好大的爱。让我们完完全全进到他打开的门，远离了他封闭的门。他在启示说，我掌权在你的生命中，在你一切的作为里，我都掌权，我知道你的作为。他本来就知道我们每个人的作为。看，我在你面前安置了一个敞开的门，谁也不能关闭它。我知道你的能力虽小，却遵守了我的话，没有否认我的名字。你的能力不大，不是像大象一样的来做很多粗活，可能不见得有很大的体力，也不见得有很大的智慧聪明，也不是很有财力。你的能力不大，但是你却遵守了我的话。他们的特质是把主的话当作话，完全遵守，不改变主的话，不打折扣，不加不减，完完全全的相信主的话，落实主的话，而且没有否认我的名字。他们高举的都是耶稣基督的名字，有的时候人高举的是别的名字，偶像的名字，有的时候高举的是党派的名字，高于了主的名字。那么只有耶稣基督的名，天下人间没有赐下 任何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除耶稣基督之外别无救援。可是有的教会受到了世界的迫害压迫，就不准教友讲耶稣的名，已经发生在现今。我在中国的时候，有人这样跟我讲，是教会里面的人受到了压迫，就不准他们对于来的人介绍提耶稣的名。不要想只是在远方，有一天会到全部的世界各个地方，因为这个迫害在末后七年非常严厉，但也是天主很大荣耀彰显的时刻。对于这末后七年的讯息，我非常鼓励我们需要知道，就是在我们耶稣是主的网页上有一个地方影片集，有一个是末世讯息，末世讯息有声音档也有影像档。我们需要知道，因为我们已经进到了临近了这一个时期。那么你愿不愿意不否认耶稣的名呢？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跟人提起我是基督徒都觉得有一点点难，而不愿意承认，到时你就是否认基督的名的人。他们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做一切事上把光荣归给耶稣，是耶稣基督的名是他们众人都高举。愿你的名在我们中被尊为圣，愿你的旨意在我们中畅行无阻的真实的一群人。没有其他的名压过基督的名，可以有自己的名作证人，我是为耶稣基督作证，我的名叫什么是 OK 没问题。但是不是只是我，耶稣变成配角，好像没有我耶稣就不行呢？不，我之所以成为今日的我是他的恩典。我承认我是个罪人，他爱我，可是我也承认我是他的仆人，做他要我做的事。有一个笑话说，你们去旅游为什么要把旅馆的这一些东西毛巾什么都带走了？有的地方就写一个如果没有就罚钱什么的，不可以带，有就带。那两个人就说没关系，那你被抓到了不是很羞耻吗？非常羞耻，你们台湾人怎么这样子呢？啊，没关系，我会讲日语，认识我就说我是日本人。你已经知道不好了，对不对？羞不羞耻？要知道我是基督徒，我是被基督所派遣做他要我做的事。主说我凭自己什么都不做，我的父派遣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看见父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正如父派遣了我，我因父而活。你们若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你们就要因我而活。这是若望福音第六章的，我们因他而活，一直都是他的名是圣的，我们不能够屈辱羞辱他的名。有一次有一个姐妹在我们聚会中，她碰到主，她碰到得到了，也充满了圣神。他上我们的网页看的是耶稣是主，他就有一个问题很疑惑的问，我从小就是灵洗的天主教友，我从来就没有听过耶稣是主，我们不是天主吗？为什么是耶稣是主？他当然现在知道了，为什么耶稣是主不知道呢？又说我从小就灵洗，这一群人不知道搞什么，怎么是耶稣是主呢？为什么有的教会会这样呢？不知道为什么会反对讲耶稣呢？而且存在你要做教会中的得胜者，帮助他们，对不对？不是他们把你完完全全的变成他们中间的一群去反对别人。没有否认我的名字，遵守我的话，就是他们每一个人都听得见天主的话。 天主对他每一只羊都在讲话，是我们听不见，有很多的教友听不见，但是这一个教会里的人人人听见，没有听不见的。听见了要怎样？要遵守。主召叫我把工作辞掉，他要带我去探险。我没有问他探什么险，做什么事，要做什么。我只知道一件事，你要我做这件事，我还没做，我觉得我不能够到你的面前开口问你下一步。这一步你都不做，什么下一步？当我做了这一步，还没问他就告诉我下一步。当我做了很多步的时候，他喜悦就把未来的蓝图告诉我。我要忠于他告诉我的每一句话，遵守他的话，是有一群人遵守他的话。他好喜欢有一群遵守他的话，他好喜欢这一群人都是为他而活，因他而活，高举他的名，是世界的光，把荣耀归给他的。看，我要从撒旦的会众及那些自称为犹太人的人中，其实不是，而是只是撒谎的人。犹太人就是天主的选民。我要从犹太人中，在今天也可以看成是基督徒中、信徒中，有一些是信耶稣基督的人，却受到了撒旦的蛊惑，变成一群集体叛变的，像克拉黑党也是这样子。那么他们自称是天主的选民，他们迫害的却是真实遵守天主话的天主的子女。其实他们不是，而只是撒谎的人，说这里那里全部摊下来，就是自相矛盾的。他们会迫害你，所以在末后的时代，那迫害会发生。家中的三个人反对两个人，婆媳不和，父女父子不和，互相反对，三个反对两个。有一个姐妹说，我以为这是不信的家人反对信的人，主开了我的眼，原来信的人中间会这样的。主讲了，主的心是很难受的，你左手打右手，谁打赢了是不是都很难受，牙齿咬嘴唇，牙齿比较硬啊，嘴唇被咬了，头呢痛，全身都痛。主在末后的时代一直在讲爱、宽恕、合一。主在上十字架之前，他讲最大的篇幅，约翰福音十七章，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要合而为一，正如父在我内，我在父内，我们彼此合一，我也求父让你们彼此合一。他要他的教会，他的子女都彼此合一，这个教会是这样的教会，彼此合一的，就是只有一个基督的名，只有一个基督的话，不是众人的意见民主，也不是独裁去扭曲制造舆论的推动力。那是自称的，但是是说谎的。我要把一些人交给你，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承认，其中有一部分人承认，在斯米纳的教会也是被这一群人迫害致死。提到了自称为犹太人，其实不是，有两个教会都是主最爱的教会，而这个教会说，一些人交给你，看我要使他们前来伏伏在你脚前，使他们承认我爱了你。不管他们怎样说，都不得不承认天主爱了你。有人不承认天主爱你，但是到一地步天主真爱你。跟你们讲个小见证，我碰到主以后，我的生命变了，我就在基督内热心生活，基督内热心生活。有人迫害我，他做过证，他读经说，谁若要在基督内热心生活的人就必遭迫害，这是天主的话。我的老公是这样，我就是被安排去迫害他的，因为他讲过公开的见证，我才可以讲。他也在这边，我不是说谎的。他迫害我，迫害我很长的时间哦。 到最后他说天主爱了我，爱了我，你的是真的。他用这个来想要知道是不是真是来自天主的。他怎么迫害我，我都不愿意以恶来对待恶，而天主治愈我，我还是爱他。有一天他变了，感谢主。教会也会这样嘛，对不对？我在讲是家庭的小教会哦。那我有没有因为他这样？其实他破坏原因就是我太热心了，热心的，但他觉得太热心了，他不能适应。那你太热心了，要被迫害。但是迫害就让你不热心吗？你就不是这个教会的得胜者。那么他就变成我们都没问题，都很爱。有一件事情我们很早就彼此认同，天主第一，配偶第二。他的问题不是他不是第二，他的问题是天主第一这么高这么高，我第二怎么这么低这么低，好生天主的气又生我的气。现在没有，天主再高他都阿们，那么他的位置也被提高了。对，也是反对，那没办法啊，我没办法啊，我还是要做天主要我做的事，可是我真心爱他，天主改变。所以是经过了一些考验的，天主就把你们都提升，这一群人都是被天主对付，他的话，他们都听见，他们都遵行，他们都不放弃。耶稣的名不能在我的身上受羞辱，对不对？我奉他的名而活，因他而活，我讲他的话就不能是说谎的，也不能是不负责任的。我连那些迫害你的都承认我爱了你，那承认悔改的人是有福的，我太太是有福的，否则他成功的把我拉去了，我迷失了，我没活我的命定，他有一天也要在天主面前交账的，对不对？你为什么把我的仆人变成了离开他的道路呢？因为你遵守了我论坚忍的训言，他们遵守主的话，什么话都遵守，可是主特别提到了论坚忍的训言，这一个坚忍主很看重，坚忍到底，坚忍到底，坚忍到底。坚忍的意思就是在很难的状况下我仍然不改变遵行天主的话，因为天主是爱。格林多前书十三章说天主的爱是含忍的，那不含忍的不是天主的爱，人的爱不能含忍，我已经忍得发火了，可是天主的爱不是，是不轻易动怒啊，不以不义为乐，却以真理为乐，在迫害中跟主在真理中同乐。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含忍的，凡事忍耐。所以他在描述天主的爱，就在讲忍耐。所以忍耐是一个指标，你对天主爱多少，忍耐就多少。有时人跟我说，我没见到你发火，你好有爱心，好有忍耐哦。感谢主，因为我的爱要的忍耐，这种状况我可以承受，因为我承受到快要崩了，可是我知道说主我要来找你了，你给我力量。只是别人不知道，我太太觉得哦，我没问题，一直这样，但是主一直在供应我，所以我发觉我的爱不够了，要怎样？不要讲你想要讲的话，吞下去。主对付你，你讲的话是流着甜水的。那为什么？因为他的爱成为我们的动力。那这一群人知道，他们知道主讲坚忍的训言，这一个遵守是遵守主带着极大的 寒冷，我也要在试探其中保存你。他要保存我们。这一个时期将要临于全世界，有一个试探，不是地区性的，是全世界。这个味道已经来了，国与国的征战不是一个地区的，饥荒瘟疫不是一个地区的，这一个地震也不是一个地方的，都是普世性的。在末后的时候，就是不论你在哪个地方都被这一个影响。我看一个新闻说，在中国有一个很隐秘的地方，都跟别人不来往的一群人，很在里面从来不来往的深山很偏僻的地方，他们居然后来 被量到有得新冠的，不知道怎么去的，人都不知道怎么去的，普世性的。那么这一个试探将要临于全世界，主的话是真的，是不是真的？那么这个试探一定会来。主说，在末后的时代，连基督徒的爱都会冷淡，很冷淡，家里面也有因为少爱而有很严重的摩擦。那么这个时期将要临于全世界，就全世界都有，只有这一个教会腓拉铁菲尔教会在这个时期被保守。他们就像圣咏九十一篇说的，你在这至高者荫庇下居住的人，你在这全能者荫庇下护佑的人，请向上主说，你是我的碉堡，你是我的避难所，在我身旁虽然跌仆一万，瘟疫却不能临近我的帐幔。他是被完完全全呵护保守的这一群人，只有这个教会是这样的。其他教会中的得胜者会得胜，有一些人怎么过去呢？他已经要来了，为试探世上的居民，世上的居民都要被试探。可是有一些基督徒，他们活在世界里，是世界的居民的样式，而不是天国的子民，在世上是侨民跟旅客。他们爱世界很多，爱世界里的金钱很多，爱世界里的名很多，那一个追求世界的名跟利，就是喝世界的水，喝了会再渴，越喝越渴，越喝越渴，钱越多就越渴慕有更多的钱，名越高就渴慕看到别人的名要被拉下来，是不能止渴的。但是喝圣神的活水，喝了永远不再渴，还要从他的心中流出活水的江河。这一群人都是这样的，在活水的江河，天主的丰富的爱里面被保存。这末后的七年他们都没问题，其他的问题可严重了。这世上的居民，你到底爱世界还是爱天主？你是一个爱世界的基督徒吗？没有这样的基督徒，你就不是活在基督给你基督徒的这名类。基督的名在你的身上一点都看不见。我快要来，你应坚持你所有的，免得人拿去了你的花冠。冠冕指的是君王，得胜的以他一头为王。你们若信耶稣，以他同死，就必与他同生；你们若坚忍到底，就必与他一同为王。以他一同为王，生命的冠冕。有些他是说，得胜的我要赐给他与我一同坐在宝座上，是你要努力去得胜，我给你冠冕。得胜的我让你不受死亡的害，也是以他一同为王。可是这里是坚持你所有的，他们已经有了，每个都是做王的，已经有了。你所要有的是不要失掉，你不坚忍会失掉，不要失掉，你不坚忍会失掉，免得人拿去你的花冠，免得被人的影响，你失掉了这冠冕。让我们翻到厄泽克尔先知书第18章21节， 若恶人悔改，远离所犯的罪过，遵守我的法度，遵行我的法律和正义，必得生存，不至丧亡。他所行的一切邪恶都被遗忘，他必因所行的正义而得生命。我岂能喜欢恶人丧亡呢？在后的要成为在先的，他悔改进入了这得胜的教会，是得胜者。他悔改，上主的断语，我岂不是更喜欢他离开旧道而生存吗？若一人离弃了正义而行恶，一如恶人所惯行的丑恶，他岂能生存？他行过的正义必被遗忘，因为他背信违约，犯了罪过，必要丧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是谎言，让人不敬畏主，而错失了悔改得救的机会。主的话，我们要坚忍到底的必要得救，绝对在任何的状况下，我以主的慈爱劝勉我们彼此，都不要拜兽像、盖兽印，那比死还更糟糕。我宁可因为这样被迫害而死，是短暂的，我要永远的在他国度里，而不是短暂的可以买，短暂的可以，却永远的不能进天国，在永远的火受害。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是结局怎么样，对不对？主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最好的起点，最好的起点，我们重生得救了是最好的起点，在这最好的起点看我们怎么活，我们要怎么样活呢？我们怎么活？让我们翻到腓立伯书的第二章的第十二节，你们要怀着恐惧站立，努力成就你们的得救的事，也就是要战战兢兢地追求圣洁。你这敬畏天主的敬畏，就是智慧的造基，你开始有天上的智慧。敬畏上主是知识的造基，这是箴言第一章跟第九章所说的，你有真实的属灵的知识，而不是是错误的假教师敌基督，引人跌倒上亡，却有一种搞不清楚状况的迷失被骗了。因为是天主在你们内工作，使你们愿意，并使你们力行为成就他的善意，有要行的，把他的话当话遵行的，特别是坚忍的这一个诫命，你要遵行，完全遵行。你们做一切事总不可抱怨，也不可争论，不要用血气去抱怨争论，好使你们成为无可指责和纯洁的，在乖僻败坏的世代中做天主无瑕的子女，在世人中你们应放光明，有如宇宙间的明星，将生命的话显示出来，使我到基督的日子有可自夸的，那我就没有白跑，也没有徒劳。也就是保禄中途将他的心鼓励他爱的人，即使我因在你们的信德的祭祀和贡献上奠我的血，我也喜欢。且与你们众位一同的喜欢，同样你们也该喜欢，我们也一同的喜欢，就是已经活在天国圣神的喜乐里。这真理的话在他们生命的见证里显示出来，有如黑暗世代的宇宙中的明星，在黑暗的时刻你找不到方向就看星，对不对？找到北极星你就知道北方，会不会你走到那边却突然到了南方，就是不改变，他们不改变主的话，却是黑暗世代的方向。为什么迫害不了他们？他们在天上呢，你怎么在地上去迫害他们呢？愿主帮助我们，在地如同在天，是有一个以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得胜的灵。二弗所书第二章， 我们是与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我们的灵是一直在天上跟他坐着，是有天上的位置得胜这第一阶的撒旦的位置。如果你是在更低的层次，那么撒旦就在你的上面，他现在还在二层天，我们一组一同坐在三层天，主的时候要到，要把他从二层天打下来。那昼夜控告天主子女的控告者，在启示录十二章的时就被打到地上了。现在他还在控告，后来他就在火狐狸。那么主让我们得胜，完全得胜，这一个得胜的教会是怎样的呢？基督的名，基督的话，彼此相爱，而且坚忍，坚忍，坚忍到底。他们是坚忍到底，坚忍到底。我求主把坚忍到底的这一份爱赐给我们每一位，不论是这里的有我的听圣神向众教会说的话，我们听到了，我们遵行，我们去做。我们继续翻回启示录的第三章，这坚持你就保守了你的花冠。在这全世界受试探的时候，主亲自保守这一群人，胜利的我要使他成为我天主殿宇中的柱子，绝不可再让他到外面去。天主殿宇里的柱子就是他的家，他的宫殿，他的住所。那么我们都是活石搭成一座属灵的殿，他在我们里面受光荣，我们在他里面享永福。一个天主的殿是荣耀的，柱石是不是基础最重要的？如果没有柱子会怎样？再美的装饰经不起一点点的地震就垮了。那么可不可以是一个很坚固的柱子，但是只有柱子没有别的？那它的富丽堂皇在哪里？可是这一群人都是柱子，是必要的，有的。所有的建筑物都是基础柱子，好了以后才粉刷墙加装潢，装潢可以改变一点，油漆可以多涂一点少涂一点，可柱子不能少一根。所以这是天主的众教会中的柱子，这一群人他们都是柱子，他们不会到外面，就是主保守他们经得起这种磨练。我还要把我天主的名号和从天上我天主那里降下我天主的诚意及新耶路撒冷城的名号及我的新名号写在他身上。他的身上写了三个名号，一个是新耶路撒冷城的名号，名指的是特质与特性。天主的新耶路撒冷城的名号就是天国的特质，它的特性就在这小小的这羊群，菲拉铁菲亚教会的没有太多能力的，你到他们中间就像到了天主的国一样。天主的国，罗马书第十四章，在于义德，在于平安，圣神的喜乐里。你一到达他们中间，就是这三个强烈的体会，还有就是天国的威能，很多的奇迹异事彰显出来。那是天主做主为王，以奇迹异事见证，这是传他天国福音的人，他们是在福音中生活的人。这天国就在那里最容易看到，教会是天国的预像，这是一个得胜的教会，就是预像着这一个天主跟我们同在。在若望一书第四章十二节，如果你们彼此相爱，主说我就住在你们中间。当我们真的彼此相爱，主就住在我们中间，主就在他们中间，和平的王在那里，来的人就得到了和平的平安，和平的王宝座就涌出圣神的活水，就在那里充满圣神，讲方言，喜乐的重生得救。而且义人会在那里更喜悦，不义人会在那里悔改 恢复跟天主之间的关系，因信德而活的人叫做义人，都是义人，都是因信心而活的，而且以完备的信心去成就天主的每一句话。他们坚忍到底，就表示是没有不坚忍到底，那是完备的信心，经过主耶稣基督肉身的战幔，肉身的战幔，圆满的肉身的战幔，圆满的那一个他的身体，他的教会是这个教会的特质，属灵的特质。还有我天父的名号跟我的新名号，每一次主启示他新的名号，就是他要把那个启示赐给你。我是掌有大卫钥匙的，我开了无人能关，关了无人能开，就是说你放心，没有谁可以阻挡你的意思。他们听得懂，知道当亚伯拉罕在山上献以撒格的时候，后来主准备了一只羔羊，羊羔取代了以撒格，他就在那里筑了一个祭坛，说在山上上主智慧照料他的，希伯来文就是亚威以勒或耶和华以勒，意思就是在山上上主智慧照料一切。基德宏得到了天主启示，亚威沙龙就是我的亚威是我的平安。他有好多好多的名号，凡呼号他给你的名号，你就得着了一点。有一个最重要，每一个人都要知道的，他是天主子，他是墨西亚，他是天主子，就是他全能的天主亚威，他成了我的救主，叫耶稣。耶就是亚威的字根，苏就是救主。他有能力救我，因为他全能，他愿意救我，不是有能力而已，他愿意救我，叫做苏耶稣。我们很多的时候忘了求这个名，到末后的时代，凡呼号上主名号的人必然获救，不单单是重生得救，包括很多的事，台风停止，没有的地方供应，很多很多的，因为他是天主子，他是墨西亚。还有在你需要的时候，他给你他新的启示跟名号，呼喊这一个新的启示跟名号，大有威能，那个名号彰显他的神能，还有阿爸父的名号。你到那里会知道好多关于天主美好的奥秘的启示。你从来不知道耶稣是主，你到那边知道了，哦，后来你知道了更多了，更多更多他的丰盛，还有一些他的新名号是只启示给这一群人的，因为他们高举耶稣的名，要写在他的身上，你的身上就带着耶稣基督各式各样这种特质。有耳的应听圣神向各教会说的话，这个教会还存在的，这个教会把主的话当话，人人听到主的话，人人用主的话彼此共勉，人人没有争，我该有这个你该有那个，只有争耶稣你的名受光荣，我们不堪当，你却给了我们。因为主借着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那父亲对长子说，你常常与我同在，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因为你常常与我同在，他们常常与主同在，常常与主同在。你要定义把你的生命是这样的活，定义把你的家变成这样的家教会，定义要把这一个主喜欢的样式带到更多的地方。因为主喜欢，在起初主他给我们教会的样子就是这样，在起初他所说的就是那一个最好的，他在起初天主结合的人不可以拆散，在起初我们要回到他起初最好的他给我们的。所以在起初教会诞生是怎样，是120个人同心合力，圣神降临，就是有一群人在同心合意的祈祷。同心合意非常非常重要，最最重要的， 这菲拉铁菲亚教会就是同心合一的，不能让不同心去破坏、撕裂、分裂、分裂。那么分裂的灵伤害基督的身体，那不是来自圣神的。所以我们翻到宗徒大事录第二章，当众人充满了圣神，得救的、受洗的、充满圣神的恩赐的，就有3000人，加上1200人，那一天一刹那有3120人，他们都充满圣神。马上就讲42节，他们就专心听取宗徒的训诲。他们做的事情是非常看重主的受膏者宗徒讲主的话，也就是非常看重这本圣经的每一句天主的话，也就是腓拉铁菲亚教会好看重主的话。你看重主的话，主喜欢跟你讲，主啊你跟我讲我好遵行，他会跟你讲。你跟我讲我只是听听娱乐一下，我又不想做，他为什么要跟你讲？好可惜哦，听不到主的话不是主的子女应当有的状况。主认识他的每一只羊，他要把他的国度给我们，我们都听得懂他的声音。他们听取而且是专心听取宗徒的训诲，这是第一个特质。第二个，时常团聚，他们常常生活在一起，常常生活在一起，常常生活在一起。如果一个家要很彼此相爱，要不要在一起共吃晚餐，共同去海边，共同生活在一起？那么主的家也是一样，生活在一起。擘饼，第三件事，在末后的时代尤其重要。第四件事就是祈祷，他们就是这四件事，腓拉铁菲亚教会就是这四件事：主的话，而且活出来，彼此鼓励激励。其实我们这次主题讲的也是这样的教会的聚会，属灵的聚会。擘饼，祈祷。我们今天会有领主的圣体，在今天我们结束之前，我们最后会做这件事，祈祷。中途显了许多的奇迹异事，就是有很多的奇迹异事。有人说奇迹不在了，现在教会不会有了，那么是不是主的能力不见了？以前有能力的主现在没能力行奇迹，为什么中途时代有我们现在没有？但是你信就跟着你，不是没有，一直活在奇迹里。信主的人有奇迹跟随着他们，我们不如中途时代的信心，我们就不能够见到那样的奇迹。主的话我们相信，全备的信心，奇迹会跟随着信主的人。每人都怀着敬畏之情，这个很重要，每人都敬畏。哪里可以随随便便不敬畏？失掉了敬畏就不会有智慧跟知识，失掉了敬畏，没有高举主的名就会这样。如果你尊主的名为大，你就会敬畏，你不敬畏，你就不高举主的名。常常用很多人的话废弃主的话，常常用很多其他的名取代主的名，因为失掉了敬畏。凡信的人常常聚集在一起，他们常常在聚集在一起，一切所有都归功，就是共享主给他们的丰富。他们把产业和财物都变卖，按照每人的需要分配。其实在幕后的时代，不能买不能卖，这些钱都没有用，但是这些东西桌子椅子还是可以用共享。那么人人都做他要做的事，也就是那养鸡的好多的鸡蛋，你要天天在家吃鸡蛋吗？你给那个没有鸡蛋的人吃，他就把他的包心菜，你要天天吃包心菜吗？给你吃。其实主在初期教会就是这样，在磨难中他们经历了300年，在末后的时代主要我们回到这样的状况中来承受，是有原因的。 是有很多原因的，而在末后的时代有很多很多的奇迹异事，五饼二鱼的奇迹会发生，但是是对信的人。有人看到异象，那没有东西吃，只剩下一个苹果，好多人他们祈祷把它摆到院子的地上，第二天就是满树的苹果树，所有的在那边的都吃到饱饱饱，够满足。我们的主是不能供应的吗？他的名字叫做亚威以勒，耶和华以勒。在哪里供应？在山上，在天主的圣山上，他智慧照料一切。那么你在世界的洪流中就被冲走了。只有这一群人，谁能登上上主的圣山呢？是那守节心清、不慕虚幻、不发虚誓、不行欺骗的人。就是这菲拉铁菲亚教会的这一群人，他们守节心清、不发虚誓，不讲别的话，都讲主的话。主会有奇迹异事来供应我们。我在异梦中也梦到类似的，主供应一个特殊的时候，那个时候到了，准备好的人就得到供应。现在就是准备的时候，现在就是登圣山的时候，现在就是没有时间去搞破坏、搞分裂的时候，没有时间在作恶、不听天主话的时刻，这是最关键的时刻，要充满圣神，成为明智的。他们每天都成群结队的前往圣殿，每天成群结队的到圣殿，每天到圣殿。圣殿是一个地方，大家可以在那个城市里都聚在一起来赞美敬拜的地方，也挨户拨饼，也就是挨户拨饼，每一家都是家庭教会，在那里有吃主的身体。挨户拨饼，怀着欢乐和诚实的心一起进食，就是这样生活在一起。他们常赞颂天主，也获得全民众的爱在。上主天天使那些得救的人加入会众。天主在起初充满圣神的一群人，就告诉我们他的教会是这个样子。是人后来越来越离开了，也就越来越体会不到教会是天国的预像，带着天国的威能，也体会不到教会的头在这里。我们有时不觉得耶稣在这里，没有敬畏。人的话很多，主的话轻慢，失掉了敬畏就堕落了。要敬畏天主是智慧的召集。那么这一个敬畏主，他做主为王掌权，他让我们惊艳到你的家挨家挨家的一起进食，激发爱德。其实在大殿的那个里面，我们彼此造就的情况跟在生活里面不太一样，也就是在那里有时有的教会是1000人，有在韩国的10000人，也就是说彼此不认识，叫不出名字来的。在那里可以很好的敬拜，可是不太容易彼此关怀，知道那彼此关怀很亲密的是在家中挨户拨饼，在家中建立。那么这神恩的释放，很多的时候是在家中，我为你祈祷，你为我祈祷，就是有到圣殿的聚会，有在家里的聚会。现在是把你的家变成菲拉铁菲亚教会的这一个迫切，但是不要把不是这几个要点的东西带进来，你就变成别的教会。只有这三个：基督的名、基督的话，还有彼此相爱，还有就是《宗徒大事录》2章这里讲的，起初的教会就是这样蓬勃发展，天天有人得救加入教会。可是很重要，你的家一定要同心合意，同心合意，同心合意，同心，要以坚忍的心来爱人。这个彼此的差异要在坚忍的心被主改变，都有主的心，有主的爱。教会要是这样，侍奉要这样，审判是从天主的家中开始，已经开始了。审判从天主的家中开始了，可是这个审判也是圣化进化的过程，会把杂质去掉，会存留宝贝。如果不义的跟义的不分开，偶像不分开，信的跟不信的，就永远不会有国度， 永远不会有得胜的教会。主在做他要做的事，他是主，他在做的事，我们要把他的话当话，我们要尊他为大，我们要敬畏他，我们要活他召叫我们活的位置。你的家，你有责任把全家变成主爱的家，你同意吗？你家中还有不信主的人，要为他们祈祷，迫切祈祷。他们自己不会祈祷，是要信的人为他们祈祷。主爱我们，我们要迫切的为那个抛弃起初爱的家人祈祷，他们迷失了。我们要为了不冷不热的人祈祷，对不对？因为他们也迷失了。但是我们自己不要迷失哦，全家都迷失，谁为你祈祷？还是有主的圣徒为你祈祷，还是有爱你的一些朋友们为你祈祷。但是我们应当是被主用来献上馨香的祈祷，释放主要释放的能力，造就众人。因为主在寻找站立在破口处的修补者，废墟中的兴建者。愿意成为破口处的修补者，废墟中的兴建者，愿意成为站立在恩宠的位置上被主保守，也为迷失的家人祈祷，迷失的教会中的兄弟姐妹们的祈祷，让主的家复兴。就是你个人的，你的圣殿充满他的荣耀，你的家充满他的荣耀，要把你在的教会也变成像中途时代的那样的一个教会。你如果愿意，你就站起来，带着真理渴望的心，我们一起求主。这是主要做的，主启示了，就是他要成就。亲爱的主耶稣，你爱我们，你就爱我们到底。你以爱我们到底的爱，当我迷失时，我们迷失时，我们找不到回家的路，我们甚至不知道你是创造天地的主宰，你是创造我们的真神真天主。我们完完全全迷失了，你还爱我们来寻找迷失的羊。主耶稣，你爱我们，你就不弃舍我们；你爱我们，你就带着极大阿爸父的使命来到这一个乖僻败坏的时代，不是来受服侍，而是来服侍迷失的羊、罪人。你爱我，爱我们，为我们而死。你在受迫害，还为迫害你的人恳切的祈祷。我们迷失了，不会祈祷，你却为我们代祷。阿爸父，感谢你俯听了主耶稣的祈祷，是我们得救悔改多么大的基础需要。主耶稣，谢谢你唤醒了我们的明悟，让我们活过来。你又为我们安排了一个你命定的道路，我们一生在你圣咏139篇16节，那里有关于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你子女的一生的命定。求你帮助我们认出你的命定，活在你的命定中，不再浪费时间满足自己的私欲偏情，不再浪费时间爱世界，不再浪费时间说撒旦的话、做撒旦的事、搞迫害。求你给我们悔改的机会，让我们看见，让我们真心悔改，以真诚的心、完备的圣德，在你的肉身内，这你命定的回到天上的家乡的天路，你就是道路。你让我们在你内，在你的家中被你保守，回到我们永恒的天乡，去到阿爸父的宝座前， 来赞美敬拜他。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求你向我们继续的说你爱的话语，鼓励的话语，生命的话语，造就我们，让我们把你的话摆在我们的心中，活在你的话中，也讲你的话，说你的话，完全信你的话，遵循你话语中的每一个你向我们说给我们的诫命，特别是坚忍，我们要坚忍到底。当大家都不听你的话时，求你保守我们仍然坚忍的心，信你的话，听你的话。求你让我们所爱的人，我们在这里的人，在线上的人，后来听录音看录影的人，你都向他们讲话，让我们都听圣神向众教会，各地的教会，所有的基督徒所说的话。你所喜爱的菲拉铁菲亚的教会，你渴望我们都活在这一个你最爱的教会里，都是听你话坚忍到底爱你的人，都是高举你名的人，都是进到你祝福的门没有人关的，都是远离你关闭的门，不想挣扎去你关上的门，而走你正义的坦途。求你帮助我们，在你的爱内我们彼此相爱，我们活出了彼此相爱的特质，因为你就是爱。谢谢你主耶稣，谢谢你给我们每一个人都听见你的话语，给我们力量能力遵行你的话语，给我们你的冠冕，我们都是与你一同为王的。求你保守我们不失掉你给我们的冠冕，坚忍到底。主耶稣，求你让我们真真实实的蒙你的恩，当我们彼此相爱，你应许你住在我们中，当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全家家人相爱，你就住在我们的家中，你就住在你与我们同在你给我们的爱的地方，你的国度，你为我们安排的家，你的殿宇，你天国的新耶路撒冷城的名号就写在菲拉铁菲亚教会你子女们的身上，就在你爱的这小小的羊群，他们能力小却遵循你的话，高举你的名，信实的彼此相爱。主耶稣，你就住在他们中，把你的新名号刻在他们身上，把你天上阿爸父的名号刻在他们身上，把新耶路撒冷城的名号刻在他们身上。你要使得他们在这乖僻败坏的时代是宇宙中的明星，是世上的光，是这黑暗世界的人有盼望。他们需要找一个得救的地方，他们需要方舟，他们需要一个地方。你要使得天天得救的人加入这会众，你要拯救更多的人，你为众人准备了这个地方。主耶稣，我们要珍惜你给我们的看见重召，我们要把握时间，让我们的生命就活出菲拉铁菲亚教会的乐你爱的一群人乐样的生命，让我们的家成为乐样的地方，让我们所处的教会也往那一个方向继续的进入成全。你让菲拉铁菲亚的教会成为你殿宇中的柱子，就是每一个你众教会中的得胜者重要的支柱，带着你的众教会归向你。主耶稣基督，时期已满，你要来圣化你的教会，迎接你的教会是得胜的新娘，是得胜的教会，是圣洁没有瑕疵没有皱纹讨你欢心的。主耶稣，你乘着云彩来迎接的不是找罪人，是迎接准备好的明智的童女。你不是来迎接那糊涂的愚昧的，你不是来迎接那一个远离的，你是来迎接那准备好的有额外的油在你的圣神内生活，充满你的圣神，是你的受父者，是你的受膏者， 是你的妹妹，因为有你的生命；是你的亡人，因为你使得你的新娘是完全圣洁，没有瑕疵，没有皱纹，没有任何缺陷的；是你的鸽子，完完全全活在你圣神的充满中。主耶稣，求你恩待我们这一群人，就是这一群有福的人，要在这末后的七年被你完完全全的保守而不受害。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准备我们的家，准备我们的生命，准备我们的教会。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